四旬期第三周星期六，小心法利赛人的异行。恭读圣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：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立着，心里这样祈祷：天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每周两次进食，饭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。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吹着自己的胸膛说：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，而那个人却不然。因为犯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犯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法利赛人的义行啊，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义，也叫自以为义。就好像有的人好，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的好一样。在福音中有很多义人，反而与耶稣的福音背道而驰或擦肩而过。有些公开的罪人、税吏啦、妓女啦，反而成了耶稣的门徒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切的？难道是这些人的义和行为？好行为，如果不是，又是什么原因？其实福音的第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说那时候耶稣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。可见出问题的不是义行，而是自以为义的义。所以这里的义啊，不是指纯粹的行为，而是这个行为背后的态度。换句话说，不义的态度将行为变成不义的。那么什么是不义的态度呢？我们知道，义和不义、善和恶、好和坏的标准不在于人，而是在于天主。天主才是决定义和不义、善恶的那一位。在福音中，耶稣曾经对妇少年讲说：你为什么称我是善？除了天主一个外，没有谁是善的。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，就该遵守诫命。其实这个妇少年问的是善师，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。他问的是做什么，而耶稣首先没有回答他该做什么，反而告诉他什么？什么叫善？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还不明白什么叫善、什么叫义的，那你这个基础都不明白，那你所做的行为就出大问题。所以妇少年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，就是他们认为善是靠着我们人的好行为制造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可以弄出善来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，也是一个诡诈的错误。根本是原罪的错，诡诈是不容易发现的。也就是人想做善和恶、好和坏、义和不义的决策人，其实这就是人类一直想吃的知善恶树的那知善恶果。天主不让人吃，因为人是人，天主是天主，这是一个永恒的定律，也是一个善恶的总原则。天主是天主，受造物是受造物，受造物来自天主，天主不是来自受造物。天主是宇宙万物的总法则，万物之灵的人的总法则。所以善就是要摆好这个位置。义呢，义的意思就是人在天主面前的正确态度。当然这态度与行为是不分的，义的态度一定要有义的行为，这就叫圆满的义啊！你不能说我光有一个好的态度，但是我的行为却是 差得很，那你的态度也是不圆满的，就说不圆满的。比如有的时候，我们明白什么叫谦卑，我们也想谦卑，可是我们的模样就很骄傲，这就叫不圆满的谦卑。在富少年的问题里隐藏着原罪的不义，虽然不是完全的，但是主耶稣还是要告诉他。富少年问的是什么？该做什么可以永生，得永生？那耶稣就告诉他，遵守天主的诫命。这里耶稣要告诉他的是什么？遵守天主的诫命，和就是人的行为和人的得救有密切的关系，人的行为决定人的归宿。不过耶稣更进一步对他说，你若愿意是成全的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这里不光是个行为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既然唯有天主是善的，那么任何人为的努力，即使严格遵守诫命，也无法满全法律，就是承认上主为天主，向他致唯独他应得的亲宠。这种满全诫命，就是义的含义啊，只能从天主的恩宠而来，而一切的恩宠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。所以最后什么？跟随耶稣才是满全诫命之道。而跟随耶稣，首先凭的不是我们的义行，而是信赖他，靠着他的恩宠，他的仁慈之爱，完成当有的义行。所以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回到咱们这个本福音上，回到这个自以为义人的法利赛人身上去看看。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，首先就是态度的问题，他来到天主台前的态度已经显示出来，他是在根本的问题上错了。他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义。其实这个在旧约就已经说清楚了，比如在以赛亚先知书第64章，先知说什么？先知说，你是欢迎那履行正义和纪念你道路的人，但是你发了怒，我们仍旧犯罪如初，仍旧违反背叛你，我们好像成了不洁的人。下面一句很重要，说我们所行的正义好似染了精血的内衣，又似干枯的叶子，我们的罪过好似狂风一般将我们卷走。这里呀，先知用一个罪恶的事实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确是罪人，并且我们也行善，我们那个善呐，可以说我们行的那点正义破烂不堪。所以先知不是将人的义行说成邪恶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用事实，就是我们不义的事实来自我们远离天主，崇拜偶像。所以法利赛人也是如此，他的不义或许不是他的行为。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在天主跟前说，我守斋，我禁食，我施舍，所以他的，你不能说他这个行为本身错，而是他的心，因为心才是决定行为的标准。以撒亚先知用罪恶的事实来纠正以色列们的心灵，为什么？因为罪恶的行为让他们在天主前没有任何可自夸的。我们不否定有时候天主也用罪过，就是用我们的，你离开天主用罪过来惩罚我们，目的是为了纠正我们错误的态度，自以为义的心态，自以为离开天主可以独立完成善举的心态。那个路加福音荡子回头的比喻也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再看那个垂手忏悔的税吏，我们也不能否定他的不义的行为，而他的不义也来自他不义的心态。同样的啊，可是现在他来到天主跟前，改变了自己的心态，什么意思？你看他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吹着自己的胸膛说：“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”可见让他成为义人的是他来到天主前的态度，同样的让法利赛人变成罪人的也是他在天主前的态度。所以这种在天主前的态度才是义和不义的基础。我想一念善一念恶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最后我们要说什么呀？那么怎么样让我们不陷入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义呢？这个不义呢？这种心态呢？其实这段福音讲的是有关祈祷的话题。那我们就用天主教教理一段话帮助我们走进这段福音。 这个祈祷。天主教里的2725条说，我们怎样生活就怎样祈祷，因为我们怎样祈祷就怎样生活。我们把这句话放到这段福音中，使我们发现了一段深刻的道理，也就是错误的行为一定是来自错误的祈祷。同样的，错误的祈祷也使我们的行为错误。比如说很多宗教，很多人，他们出现了行为上的错误，也是因为他们在祈祷方面出了问题。所以法利赛人之所以变成恶人，是因为他不义的祈祷，错误的祈祷。同样的，税吏之所以变成义人，是因为他正确好的充满义的祈祷。于是我们就明白，为什么咱们教会在祈祷方面、教会礼仪方面的这个圣事方面要求的那么严格啊？你比如很多时候主教师们说我们，比如说，因为祈祷礼仪和我们的信仰生活密切关联。简单说，如果我们的祈祷生活错了，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会错误；如果我们的礼仪不符合福音精神，久而久之也会使我们的生活偏离福音精神。当然也可以同样的这样说，发现我们的祈祷生活错的时候，也说明我们的行为出现了问题。所以啊，首先要端正我们的祈祷生活，因为祈祷是端正与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啊，我们天主和天主的关系端正了，生活去端正。所以必须确定我们的祈祷是正确的，因为只有正确的祈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正确。这个听起来啊挺复杂的，其实不复杂啊，就是祈祷的总精神，就是我们要讲的在天主面前的态度。在天主面前态度简单的就是，你知道天主是谁，我们是谁。你知道天主是谁，我们是谁，然后呢，然后你得下面也很重要，就是用圣经和教会告诉我们的，即有在天主面前正确的态度当有的正确方式是什么。你比如说咱们说啊，你说我谦卑的态度，你趾高气扬的模样，你那谦卑你也错的啊，这就叫祈祷的好精神啊。这里啊，我们再说，我们不要讲教会和圣神对立，也不要讲圣经和教会对立啊。当我们的思想与圣经发生冲突时啊，咱们首先反省的是我们自己，不要让圣经屈服于我们的思想之下，而是让我们屈服于圣经思想之下啊！就这就说什么？比如有的人他的地方某一个地方错了，你指点他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就自己解释圣经啊，因为那个圣经给我现在的行为，他说什么什么意思？这解释，这就是啊，缺乏一定的谦卑吧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的思想与教会或者具体与主教神父教导冲突时，那首先反省的也应该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教会有来自主耶稣训导万民的权利和神恩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是被训导者，主教神父是训导者啊。那你在对天主的理解、对圣经的认识，特别对祈祷的事工上，教会应该比我们要好得多了啊。咱们先不说别的，那出于谦卑和敬畏，说也不应该不是我们教兄教宗，而是我们接受他老君大家的教导吧。不是我们教兄教会，而是我们接受教会的教导啊。我不否定有特殊情况，有的时候哎，教会在某些方面主教神父考虑不周的时候也有，但是大部分或许是因为我们缺乏谦卑的服从，才是我们最后偏离真理之路。谦受益，满招损，在这事上也可以用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回到在圣殿内祈祷的法利赛人身上，看看在我们身上有多少他的影子。那个理直气壮倨傲不逊的法利赛人，那个振振有词之手画脚的法利赛人，那个唯我独尊瞧不起他人的法利赛人，那个连天主都敢教训、连教宗都敢谩骂的法利赛人。同样的，也看看那个垂手忏悔认罪的税吏在我们身上有多少，那个追悔莫及低头认罪的税吏，那个自谦自卑自认罪魁的税吏，那个苦求宽恕仁慈怜悯的税吏，看看在我们身上有多少。那最后呢，还是把这篇分享托给至圣童贞圣母玛利亚，她最了解天主的话语，她是祈祷的模范，她是真正充满义的那一位。